车市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车，随身听车市，车市随身听，快车道 FM 出品。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到2023年上海车展的专访的板块现场，我是一水。那么在媒体日的第二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上汽大通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陈超先生。那首先让陈总为咱们喜马拉雅的听友打个招呼。
各位喜马拉雅的听友大家这个好啊，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那么对于每一届车展，尤其是23年呢，咱们这一次的车展是不是您也是期盼已久了？
从第一天媒体日看到的这个人流来看，在这3年之后应该是最大规模的一个车展的盛会。
是的，
能够成功举办，有这么多人参加，很激动很激动。
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展会上面，咱们自己的展位上也有好多我们拳头的产品出现，也同时发布了 MIFA 系列的一个中文名称，叫做大家。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中文名称当中，那是不是咱们叫大家的这个用意有好多好多个方向，也请您为咱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吧。
好的呀，首先跟大家说啊，这个大家就是大家认为的那个大家，实际有个3层的这个意思。那我希望我们这个大家系列的产品呢，是给大家的用的，大家庭的，大家风范之车，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而且是给所有人大家庭使用的高品质的系列产品。这就是我们希望最后取大家的这样一个寓意吧。
那也就是能够想到咱们不光是在车型的定位上，然后在车型使用的人群的定位上，以及咱们的价格的定位上，都会更多考虑到实际的消费者的使用场景。
没错，这是上汽大通呢，从公司成立的伊始到2014年开发了首款的这个 MPV 的车型，一直聚焦于大家的多人出行的这样一个需求。在这个新能源现在已经是现在时的时候，是未来，但是也是现在时的时候，那我们想聚焦于在新能源这个环境下的多人出行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因此聚焦单独做了大家 MIFA 这样系列的这样一个产品。
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有不少的品牌也都跟咱们一样去做新能源，尤其是做新能源的 MPV。
没错。
那么对于之前咱们实际上有了 MIFA 的这个产品之后，现在应该是又有一款叫大家 MIFA 7的产品，那么它对于很多的家庭用户来讲，那它的定位包括它的特点又是什么？
实际啊，我们还没有完全公布这一台大家 MIFA 7的性能。那么在这次上海车展，我们放了一个彩蛋，30秒的一个 teaser， 但也可以就这个车的定位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沟通一下。在去年，我们发布了上汽大通大家 MIFA 9这样一台，车宽2米，车长接近5.3米，轴距3.2米的全尺寸的 MPV。那么相对是比较大的啊，乘坐舒适性肯定毫无疑问很 OK， 但是也有很多用户也跟我们反映啊，就是可能家里的停车不是那么的方便，对吧？那可能还是需要更中型紧凑一个尺寸的，但是 MPV 或者跨界车的其他的功能都需要有的这样一个车型。那么这一台大家 MIFA 7就是为这些用户独身定制，根据它的使用场景设计的这样一台车，
相对更紧凑，但是功能性跟实用性会更高。
对，没错。
在动力形式上，我们也是发现了，因为毕竟在媒体日当中，有很多品牌都在说我们有纯电，我们有增程。那我们发现，实际上大通咱们自己又有了3套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这种动力工程，我们有这种纯电的。然后我们也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形式，甚至会有氢能源。动力布局上，我们为什么会考虑说要同时发力这么多条赛道？
我觉得唐老师这个说的很好，我们是同时发力，但是发力的程度呢，或者方向呢，又各有不同。最核心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在于，虽然新能源是现在时，但是它远远不是终局。有可能现在在一些细分市场，混合动力跑得更快，那纯电动跑得也很快，那不代表在某些细分市场最终 仅以这两条技术路线为最合适的这个选择，也许氢燃料电池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在新能源池下呢，上汽大通一直依托上汽集团的整体资源，尽可能的把这种可能都是给用户带来巨大价值的技术路线做到一定的突破。而且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唐老师，就是我们不是停留在技术层面，我们一定要商业化应用。举个例子，纯电动和混合动力已经很多了啊，
是的。
但是现在在上海啊，现在刚开始在上海，您已经有机会打到氢燃料电池的七座的 MPV 车型，大家理发清，我们已经把这台车量产，而且已经投入到实际的日常的运营当中了。
其实解决了所谓储能的问题。我之前也是接触过一些愿意去做氢燃料电池的，然后他们可能说咱们的一些比如说加氢站可能建设的确实会慢一些，那一旦有了更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氢能它目前来看的话，从制造到运输到储存到使用，是要比这种电能看起来是更加的符合碳中和这个目标。
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期啊，还不一定是互斥的关系，而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就像您说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加氢站还是储氢运氢更系统化，然后对于氢的这个性质的判定，是不是从危险品可以从其他的这个性质来进行转移，那都对氢燃料电池整个系统的这个推进和应用都会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帮助。
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说这样一个碳中和这三个字对于我个人来讲有一点大，但是汽车行业确实它在碳中和的领域或者走这个方向是不能去动摇的。那么在这个方面，咱们上汽大通的技术路线选择，就跟刚才您所提到的一样，氢能啊之类的，也是不是会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
这个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既然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已经是这么的严峻，所以作为企业呢，我们也有义务去推动这些碳中和技术的实际落地，然后加速用户需求。我们并不是让用户的需求为了碳中和而妥协，而是让用户的需求能够自然的得到释放，同时解决我们的碳中和的这个问题。所以像您说的，我们在不管是纯电混合动力还是氢燃料电池的基础上，还会持续的发力深耕。而且我们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不只说是这个三个技术路线，我们还有另外两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是全平台，就是在我们所经营的细分市场和所经营的这些运营的这个车型上面，三条技术路线我们多少都会有推进。
嗯，明白。
那么第三条是什么呢？第三条是我们叫它全市场。对于这三条路线技术的路线的推进，我们不单单是在中国市场，我们在全球市场也要推进这三条技术路线的这个发展。因此这个碳中和的议题也不单单是我们中国的议题，也是我们上汽大通为全球碳中和来解决来推进的这样一个意义。
您刚才提到技术院线也好，然后包括非常大家的更大家的 MIFA 9，知道它其实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了，然后确实包括我跟朋友之间聊，然后包括这个现在看到的路上的这个形势，能够见到它的这个几率也在逐渐增加。显而易见的 MIFA 9的这种带动作用还是非常好的。那您觉得就是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空间表现非常优异，然后在实际的使用上它的这个实用性会更强， MIFA 9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是真正能够俘获到我们消费者的？
从消费者的角度啊，我们再区分一下海外消费者，特别是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的这个区别。我是认为我们国内的用户啊，对于车辆的认知和需求有超过海外发达国家用户需求的极强的这个迹象。 MIFA 9首先做到了国内用户和海外用户都同时特别重视的安全。我觉得安全这个所谓的特点啊，不是某个品牌所拥有的，而是现在要新能源的市场，特别是在家庭出行的市场必须要做到的一点。 所以呢，上汽大通我们不遗余力啊，MIFA 9这台车是拿到了欧洲 Euro NCAP 的五星安全标准，也拿到了澳大利亚的 ANCAP 五星安全标准，而且在欧洲的 Euro NCAP 上面，我们拿到了接近90分的总分，这个比很多拿到五星的紧凑级的或者中型的 SUV 和轿车分数更高。你可能难以想象，一个五米三的这样一个车能够做到这么安全，不是个基础的安全，而且是一个很高层次的这样一个安全。那除此之外啊，我们在座舱的这个享受，我们为什么说上汽大通是个多人出行的这个专家？我们不单单考虑的是所谓主驾驶的或者第二排用户的感受，我们这一台 MIFA 9是考虑只要你坐在这台 MIFA 9上面每一个座位的人的感受。所以不管是第一排、第二排，所谓的黄金第二排，还是可能蛮多人不太愿意坐的第三排，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仔细去看看大家 MIFA 9的第三排，那也是照顾得很妥帖的。不管是 ISOFIX 安全座椅接口，还是通风加热、按摩、电动腿托、电动的前后调整、杯托、充电口、灯光、出风口，只要是第二排能够享受到的，在 MIFA 9的第三排也都有。所以在座舱的这个智能化的感受、舒适性的感受上面，我们也做到了极致。当然其他的那些智驾也都是跟主流的水平能够相比较的。那么拿到这样一个产品之后呢，我们又在去年伯明翰车展，然后之后的这个欧洲的其他的这个车展陆续发布了我们在欧洲的这个产品，包括在英国的右舵，以及在欧洲大陆的这个左舵产品，立刻就受到当地很大的这个欢迎，因为稍微有点降维的那种意思，不但安全，而且智能座舱的那个感受，中国品牌做的可能更为领先。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大通它其实在这种个性化上一直做的是非常领先的。那么咱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选装的空间，甚至是有很多是咱们可以消费者去参与共创的。
没错。
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是不是咱们将来大家系列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传统？
没错，这就是这个系列产品之所以叫大家，就是大家的，那必须把用户的需求、他们的建议意见，甚至要通过他的建议意见，通过专业化的这个解读来够满足他们个性化的这样一个需求。那有些用户他可能是他有比较朴素的感情，他会提出很多解决方案，但是我们要透过他解决方案发现他原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通过可能更好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他这样一个需求。那么我们跟用户的共创，就是不管您到底是资深的专业的用户，还是可能更主流的只是表达出自己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用户，我们都希望和他们一起不断的共创，然后做出他们喜欢的这样的产品。
好，再次感谢陈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也欢迎大家呢在上海车展期间来到3.1号馆，咱们上汽大通的展台看一看新车，了解一下 MIFA 9的大家的魅力。我是一水，那本次的喜马拉雅在上海车展上的采访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个